朴夫人在吃饭的时候随口提起小儿子多颂的童年阴影。2年前多颂半夜起来偷吃蛋糕时，突然看到地下室突然出现一个鬼影，自此性格变得孤僻暴躁。听到这里，桌子下的小婷瞬间醒悟，当年吓到孩子的鬼影正是保姆躲债的丈夫。金家四口趁朴家人都在楼上时想趁机溜出去，结果就在这时意犹未尽的多颂非要在院子里露营，吓得他们连忙再次躲在桌子底下。好在客厅的桌子够大，才没有被发现。朴社长夫妻为了照顾儿子，晚上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，可沙发和桌子近在咫尺，朴社长一躺上去就闻到了一股的味道，便向妻子吐槽那股味道此刻紧紧包裹着躲在桌下的老金。他低头闻着自己的衣服，第一次清晰意识到妇人口中的味道不是脏，而是地下室穷酸生活烙印在身上永远洗不掉的底层气味。心理学角度解读，气味是一种无形的阶级歧视，妇人不用辱骂，单凭嗅觉就能完成对底层的排斥，这种隐性伤害远比争吵更伤人。等朴家人睡熟后，老金带着儿女二人偷偷从车库溜了出去，三人连夜狂奔回家，一路从明亮高端的半山别墅区跑回地势低洼的贫民区。漫天暴雨倾泻而下，他们居住的半地下室早已被污水彻底淹没，马桶、倒灌、粪水、家具全部漂浮在浑浊的水里。当初带来好运的寿山石孤零零飘在污水中央，这条线索贯穿整部电影的隐喻，后面深度升华段落我会完整拆解。一家三口蜷缩在体育馆避难，短暂拥有过的精致生活被一场大雨冲刷得一干二净。讲到暴雨淹地下室这段核心矛盾节点，我们先暂停剧情，科普影片对应的韩国真实时代背景。《寄生虫》拍摄于2019年，故事映射2000年后韩国持续恶化的阶层固化问题。首先说住房制度，首尔核心地段半山别墅区土地资源被财阀中产垄断，底层民众只能租住半地下室单间阁楼。半地下室房屋规划的初衷是战争时期人防避难空间采光极差，排水系统老旧，每逢雨季必然积水倒灌，租金低廉成了穷人唯一的落脚选择。再讲社会债务乱象，韩国民间私人高利贷监管薄弱，中小企业破产，普通人失业后极易陷入连环借贷泥潭，一旦无力偿还，债主暴力催收，人身威胁是常态，很多负债者只能隐姓埋名四处躲藏，对应片中保姆丈夫4年地下求生的设定。还有阶层隔离现实，韩国富人区与贫民区地理分割清晰，富人居住高地，穷人聚居低洼地带，暴雨洪水只会淹没底层社区，半山豪宅毫发无损，这种地理高差就是社会阶层落差最直观的具象化表达。除此之外，韩国学历内卷严重，普通人想要跨越阶层，名校文凭是唯一窄门，可高昂补习费、留学成本直接堵死底层上升的通道。像小金复读4年急停身怀记忆无处施展，都是现实里大量青年的真实缩影。富人看似温和善良，但骨子里带着阶层带来的天然优越感，他们的善意建立在不需要和底层共享生存资源的基础上。这套社会制度层层枷锁慢慢磨平普通人的体面与底线，也解释了金家四口甘愿靠欺骗寄生的行为根源。科普完毕，咱们平滑转回主线剧情。暴雨过后的第二天，朴夫人决定补办儿子多松的生日派对，依旧邀请金家四人到场帮忙。无奈的他们只得从一堆破烂里挑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老金像往常一样拉着朴夫人去买菜，回去的路上朴夫人坐在车内，再次闻到老金身上的异味，下意识摇下车窗拉开距离。这个细微的嫌弃动作彻底击碎老金心里仅存的幻想，他曾经天真的以为朴社长夫妻是真心和善，此刻才看清有钱人的包容永远隔着一道阶层滤镜。别墅派对宾客云集，小金还抱着多惠亲热，甚至已经开始幻想和他结婚的场景。为了能挤入上层社会，他抱着那块寿山石独自走进地下夹层，打算彻底解决保姆夫妇这个隐患。没想到刚到这里就看到了已经死亡了的保姆，保姆丈夫早已被妻子的死亡刺激到疯狂，趁其不备用一根铁丝套在了小金的脖子上，然后拖拽着把钢丝固定在了水管上。随后就冲进朴家的厨房，操起一把刀就冲出去，准备为自己的妻子报仇。虽然他几年没有见过太阳，刚出来眼睛有些不适宜，但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小婷。庭院派对瞬间沦为血腥现场，
此时的金妈妈也顾不上
逃窜，操起一把斧子就冲了上去。一旁的朴社长趁机抱走了已经吓晕的儿子，老金则连忙帮女儿捂住了伤口，想找人求助，可在场妇人只顾躲避，没有一人愿意上前帮忙。而就在这时，朴社长还大声吆喝让他开车把多颂送往医院，根本就不顾及躺在血泊里的小婷。无助的老金只好把车钥匙扔了过去，可不成想钥匙却掉在了金妈妈的身下。朴社长在捡车钥匙时，近距离闻到尸体身上混杂的底层异味，下意识满脸厌 厌恶，捏住口鼻。就是这一个嫌弃的表情，成了压垮老金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长久以来被轻视、被划分、被鄙夷的委屈，全部在此刻爆发。他随手抓起地上的尖刀，径直刺向朴社长胸口。整场悲剧彻底走向无法挽回的高潮。朴夫人被当场吓到，老金也趁乱逃离了现场。很多观众说老金太过极端，这里给大家做心理剖析。长期被富人隐性歧视，反复被气味羞辱，底层人积攒的自卑、委屈、绝望，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杀人不是单纯冲动，是长期阶级压迫下的情绪崩溃。惨案过后一个月，小金在医院醒来，脑部重伤，只会傻笑。小婷婷失血过多离世，老金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母子俩诈骗罪名成立，还好涉案金额不高，几个月后得到保释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警察一直跟踪小金，试图找到老金的下落。数年过去毫无线索，惨案慢慢被大众淡忘。小金时常爬到远处山头，用望远镜眺望那栋半山别墅，房子已经转手卖给了外籍买家。某天他突然看见地下室窗口规律闪烁着灯光，当过童子军的他一眼认出那是摩斯密码。躲藏多年的老金，原来当年行凶后重新逃回地下夹层，别墅变成凶宅，长期被空置。他靠着屋主投喂猫咪的罐头苟活，后来房子被外籍人买下，就夜里偷偷上楼搜集食物，学习墙壁上遗留的摩斯密码传递信号，真正变成永远见不得光的地下寄生虫。影片结尾，小金幻想着自己拼命赚钱，多年后全款买下这栋豪宅，母亲在庭院里悠闲地浇着花，父亲也从地下室走了出来，一家四口安稳团聚。镜头拉回现实，山顶的少年依旧望着遥不可及的别墅，这场圆满团圆只是一场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。很多观众不知道，寄生虫的故事并非完全架空，融合了韩国多起同期真实社会案件作为创作底色。第一类原型，地下室寄生躲藏案。2010至2018年间，首尔警方多次侦破别墅地下夹层藏匿人员案件，多名负债者、逃债者依靠老保姆、家政人员接济，长期躲在房屋隐蔽地下空间生活，户主常年毫不知情，和片中保姆丈夫四年躲藏的设定高度重合。第二类原型，底层连环求职诈骗事件。韩国大量低收入青年因学历门槛找不到稳定的高薪工作，通过伪造学历、熟人搭线混入富人家庭任职，依靠互相配合制造岗位空缺，全家抱团进入同一户雇主家中打工，是当年首尔家政行业真实存在的乱象。第三类原型，雨季贫民区淹水灾难。雨季，2011年首尔特大暴雨，江南半山富人区安然无恙，江北半地下室聚居区大面积积水倒灌，上千户底层家庭财产全部损毁。媒体报道里，贫富区域受灾差距巨大，直接给奉俊昊导演提供了暴雨段落的创作灵感。除此之外，片中民间高利贷暴力催收、青年长期复读内卷，都是2010年后韩国社会常年热议的民生问题。电影只是把分散的社会痛点浓缩进一户人家的故事里。金家四口最初只是想借富人资源改善生活，欺骗是手段，求生是初衷，保姆夫妻寄生别墅是高利贷逼出来的无奈选择。朴社长没有主动作恶，但根深蒂固的阶层偏见持续践踏底层人的尊严，生存压力一点点碾碎所有人心中的良知，微小的算计不断叠加，最终酿成多人死伤的惨烈对峙。所以看完整部寄生虫，我们很难简单划分绝对好人或是纯粹的坏人。身处不同阶层、不同生存绝境里，每个人都在人性边缘苦苦挣扎，贫富差距架起无形的高墙，扭曲普通人的本心。